这个什么意思知道吗？意思就是三个小时也不够。那如果我们时间不够，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千万不要生气，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选你的问题不回答。我是就这样子，我收到这一堆我就一个一个的看。但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呢，就是纵然你的问题在这里没有被回答，你只要回到教会，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定会慢慢的帮助你，给你提供很多的一些资源，帮助你，让你知道到哪里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不要急，有些问题现在不知道没关系，其实很多事情不知道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知道跟不知道差不多的。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一个有限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是很正常的。一个人如果觉得他什么都知道了，其实是表示他相当的无知。我们就是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就让我们更谦卑，也让我们更能够安心的相信我们不知道，但是幸好神知道。我们不知道没有关系的，神知道，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所有的事情是为什么，来龙去脉神非常清楚的，所以你不需要太担心。我们有机会多知道一点是好事，但是你一定相信一件事，你需要知道的神总会给你机会让你知道，你不需要知道的知道了又怎么样呢？对你也没有很大的帮助。我得癌症的时候，我一直在问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得癌症？我30年的健康检查都是健康宝宝，我的生活，我的饮食，要找比我乖的人不多。什么人得癌症都可以找一点理由去说你为什么得癌症，我的医生对我得癌症他是找不到理由的，他没有办法说你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得癌症，他找不到的。可是后来我自己想想，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得癌症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知道了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也不见得嘛，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有一个这样子基本的认识。那还有一点要先说明的，你问的问题如果太难了，我也不知道。所以呢，如果你问了一些太难的问题我不知道呢，你不要生气，我们就大家一起不知道就是了。如果有一天你知道的呢，麻烦告诉我。好，那么第一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其实有不止一个人问，是差不多一样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我爱的人，有的是我爸爸，有的是我妈妈生病，那我呢就去教会拼命的为他祷告，求主医治他，结果我爱的人还是走了，这个不听祷告的上帝我怎么要信他呢？以后不去了。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父母还没信耶稣，他们已经走了。既然你们告诉我们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去哪里， 下地狱哦。我一个人信了耶稣，我去哪里？我去天堂，我不干。我宁愿陪我爸妈，我也不去天堂。这样的问题怎么解答？第一，你先要记住哈，神永远会听每一个人的祷告。这样听清楚了没有？我再讲一遍，每一个人的祷告上帝都听的，他都会听的。信耶稣的人祷告上帝听不听？没信耶稣的人祷告上帝听不听？还听啊，上帝都听的。但是神对着人的祷告的回应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祷告，你祷告完了，神很快的就做事，而且做你想都想不到的事。有的时候你甚至于还连祷告都没有祷告，你是心里稍微才想了一下，神都做了。但是神对着人的祷告的回应不是只有 yes。这样明白吗？人的一些祷告上帝的回答是 no 的，上帝说不成，不同意，你要求的我不同意，那这个很伤感情对吧？那么上帝对着人的回答还有第三种的回答，叫做等一等。你祷告了，上帝也没有说OK， 上帝也没有说 No way， 上帝说等一等。请问你这三种答案你最喜欢哪一种？ Yes 的对吧？你最讨厌哪一种呢？不是，我告诉你 No 比等一等还容易接受。我要这个，上帝说 no， 死心了，对吧？等一等，等到什么时候啊？哦，那个难受啊，对吧？但是神有主权，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一个人生病，神医治了，好不好？当然好，感谢神。一个人生病神不医治好不好？好不好？你觉得不好，但是我告诉你上帝觉得好。更重要的一点是，你怎么知道在永恒中来看这件事好不好呢？我们不知道的。我比较喜欢用的一个例子，在旧约中有一个王，他病重要死了，哇，难受的要命啊，拼命跟上帝祷告，最后上帝说 OK， 你真的不要死，多给你十五年活活。这件事好还是不好？他当时开心的不得了啊，感谢哦，感谢哦。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那十五年多活了，他在永世中，他在永远的里面，那是多么的悲哀，多么的痛苦的事情。他失去了多大的祝福，他失去了多少的恩典。所以不只是圣经里的人物，我们这生命中很多事情也是这样的。你要知道一件事，你要什么东西啊，如果上帝说 no， 很可能他比你聪明，可能 no 对你是更好的。你也许不懂，一个小孩子，我不要吃饭，那你要吃什么？我要吃冰淇淋。妈妈说 no， 对小孩子是好还是不好呢？很可能是对他好的。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你祷告上帝不听，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你将来到天上有一天你才会明白，哦，原来他没有答应是好的呀，是对的呀。各位，一个人生病好了，我们开心啊，但是是不是真的好是大问题啊。我生病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个小孩，他是学医的，他非常关心我，追着我问医生，检查出来你到底是癌症的第几期，因为那时候医生还不确定我是第几期。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这个小孩就说，我是学医的，我知道第一期死亡率是多少，第二期死亡率是多少，第三期死亡率是多少，第四期死亡率是多少。我说，孩子，你们学校教错了。他说，怎么会错，我们医学院怎么会错。我说，不管第几期，所有的死亡率都是100%。唯一不同的是，可能3个月死，可能3年死，可能13年死，可能30年才死。听懂了没有？今天你病得医治，又怎么的呀？不死了，下次还是要死的呀，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永恒的眼光，才能够明白神做的事永远不会错，永远是对的。我没有时间给你讲很多很多的例子，为什么永远是对的。有很多人不用到天上都知道那个是对的。神不答应我们的祷告，实实在在的很多时候是好事，很多时候神被你吵得没办法真的答应你啊，你都会后悔的。那比较难的是，我爸妈如果没有信主都去了地狱，我怎么可以一个人上天堂呢？那请你搞清楚，如果你的爸妈现在真的在地狱，如果啊，如果你先不要假设，那是靠不住的呀。你说他们活的时候没有信主，哎，你怎么知道他们快死的时候天使没有跟他传福音啊？听懂我的意思吗？那如果他快死的时候天使跟他传福音，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也有人问了，什么我们看到的十字架是3个呢？啊，那哥哥他上面不是挂了3个十字架吗？耶稣只有一个，他一个人还定3个吗？那其实他不是一个人定3个，他旁边还定了2个强盗啊。各位，你知不知道，这2个强盗跟耶稣一起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2个强盗怎么对待耶稣，你知道吗？这2个强盗自己是罪有应得，自己该死。结果他们钉在十字架上呢，他们还跟下面其他的人一伙嘲笑耶稣。哎，你上帝的儿子啊，救我们呗，你不是说你上帝吗，露一手我们瞧瞧啊。这个实在是很没有良心的人，你知道吗？钉在十字架是多么痛苦的事情，你不但没有半点的同情心，你自己也钉在上面，你也知道很痛苦，你还拿别人开心，你说这种人可恶不可恶？真的很可恶啊。耶稣实在很奇怪啊，底下的人笑他，哎，你是上帝，你下来我们看看，我们就信你了。旁边的人也笑他，你是上帝的儿子，你露一手嘛，你救救我们嘛， 你那知不能要救你自己，你还说什么上帝的儿子？我告诉你，我如果是耶稣，当然永远不是的哈。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我先跳下来，因为我上帝嘛，我当然可以跳下来了，给那几个人一人一个耳光，对不对？我再跳上去，然后我跟着两个强盗讲，看到没有，现在信了吧？但耶稣一句话都没有，他一句话都没有，他受人侮辱，受人冤枉，被人耻笑，他没有一句话为自己辩解。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美丽的生命吗？你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啊，别人如果误会了我们，说我们两句啊，我们憋得住吗？我们憋不住的。耶稣这个生命太美了。但是奇妙的是什么事情呢？过不了多久啊，这两个强盗中间居然有一个会跟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知道那什么意思？他突然之间认识了耶稣是神，神有一天会得到神的国度的。他希望神耶稣弥赛亚可以把他带到神的国度里。哎呦，请问各位，谁跟他传的福音啊？我们看不见，对不对？但是有没有人跟他传福音呢？有，神有神的方法。这个人听到福音信了，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强盗不信，听明白了吗？那个不信的当然就会一直嘲笑耶稣，但这个信的他就改变了。你怎么知道你爹娘当神用一个特别的方法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会信还是不信啊？你怎么知道？听明白没有？所以你不要假设他们一定在地狱啊，万一他们信了，他们已经到天上去了，对吧？你结果说我不去，哎，我就要下地狱找你爹娘，天下有你这么笨的人？你到地狱是找不到他们的，就算你的爹娘在地狱，你到地狱也找不到他们。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地狱是什么？单人房，你一个也看不见。那我再叫你想一想，如果你的爹娘今天在地狱，你觉得他们会希望你去陪他们吗？还是他们希望你千万不要来呢？一个孝顺的孩子，你是要做父母希望的事，还是做父母不希望的事？如果你的父母在天上，那他们更希望你到天上去了。所以无论你的父母今天是在地狱还是在天堂，你都应该做一件什么事？你都应该信耶稣，因为这是你父母最希望你做的事。听懂了没有？我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最大的恐惧啊，就是万一我信了耶稣啊，我就不是我了，我被耶稣改了，我原来的我不见了。请你记住，你信了耶稣以后， 你还是你，只是神给了你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生命最伟大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新生命会把神创造你的时候，你所有的特质都恢复到神创造你没有罪恶污染的状态，你才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你。听明白吗？有些基督徒因为读圣经啊，读不得不是太清楚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已经死了，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对，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对的。下一句什么呢？但我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活。有没有？我有没有活着？前面说我已经死了，后面说我有没有活着？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福音。我们的老我经过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以后，我们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时候，这个新的生命才是最有价值、最美好的你。你那个犯罪败坏的你丢掉了，一点都不可惜。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么多的灾难发生？历史上基督教又为什么那么多战争？神为什么允许这么多灾难发生？你问我，其实问错人了，因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允许这么多灾难发生。我希望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我告诉你，我希望的上帝啊，是当坏人拿一个枪打好人的时候，砰一枪一打出来，那个子弹飞出去掉过头来把那坏人打死。我希望坏人拿一把刀要去杀好人的时候，那个刀子一杀进去突然变成面条，杀不了好人。请问各位，上帝有没有能力做这样子的事情？有的。为什么不做呢？因为上帝如果这样做，人就不再是人了，人已经失去了任何的自由。听明白了吗？神给人的尊重是超过人能够想象的。今天我们世界上所有的灾难，严格的讲都是人惹出来的。你不要跟我讲天灾，连所谓的天灾基本上都是人祸。听明白吗？科学家越来越研究，就越来越发现，为什么地震越来越多？基督徒很简单的答案啊，因为圣经讲的，到末世地震就是会越来越多，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答案。但是今天科学家越研究越发现，为什么地震越来越多？全是人类干的好事。无论是地下的核子试爆，无论是美国在阿富汗砰一下那个 The Mother of Bombs， 这些对整个地球的结构力学都带来长远的伤害。怎么不会？怎么会灾难？没有灾难？三年的自然灾害是自然的吗？还是人的愚蠢干出来的呢？不要随便怪上帝，太多的灾难是我们自己干的。就算真的有一些事情是神干的，你能够认为神会错吗？你说我不懂啊，为什么无辜的人受害？ 这个世界上有无辜的人吗？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哪里有无辜的人？每一个人都命定就是应该死的，听明白吗？
基督教为什么发动那么多战争？基督教发动，在历史上发动很多战争。
我不是研究历史的人，我不能够告诉你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人类所有的战争，不管是谁发动的，都是同样的理由，人的罪。基督教的国家，那一些国家他们在历史上所做的那些事，如果是错误的，都是罪恶造成的，就这么简单。不要相信有所谓基督教国家，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基督教国家这回事。一些国家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很多，不会改变这个国家充满着罪人，充满着当权的罪人，所以没有什么稀奇。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战争史。其实到今天，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地球上没有一天没有战争的，不要稀奇。为什么？有什么稀奇的？我常常讲，不要说这个世界上有战争，你家天天都有战争。我们的问题是大麻风了，给你讲了这么多了，罪不解决，地球上的战争不会解决的。啊，
唯心论、唯物论，人的问题人自己解决，不能靠上帝。
写这样的人呢，基本上我真的很同情你。因为这个年头已经没有人相信唯物论了啦，哪里还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会相信唯物论的嘞？哪里叫唯物？因为有电脑以后，稍微懂一点知识的人就知道了，没办法唯物的。量子力学更惨，量子力学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意识可以影响一个量子的运动。那他告诉你什么？什么叫唯物？无知才叫唯物。哪里有唯物这个东西？没有唯物这个东西了，你知道吗？你告诉我，你的电脑里面有没有软体？有没有软体？
有嘛？
那叫唯物吗？唯物不起来的，任何有智慧的东西它就没有办法唯物，听明白了没有？那整个这个宇宙充满了智慧啊，人的问题人自己解决。我都不好意思唱那条歌给你听了，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你要做神啊，你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你了不起。不过呢，我希望你啊，不要牙疼，因为你牙齿疼的时候，你就不能靠自己了，因为你自己搞不定嘛，你就要求人帮忙了，对吧？这么小的事儿叫求人帮忙，那大一点的事儿呢？你活久一点你就知道了，一个人一辈子活在地上，有好多的事儿都是我们搞不定的。你不要骄傲，你搞得定。再本事的人，很简单一个东西你就搞不定，真的。很小的东西，一个小小的 virus， 小小的滤过性病毒，你就乖乖的躺在那里不会动。你有什么天大的本领啊？自己的事情自己搞定，你搞不定了嘛？幸好有神啊，没有神你有什么希望啊？
我已经决志信耶稣了，
我该不该受洗？
我又不是特别想去教会，教会人很烦的。
我心里面敬畏上帝就可以了吧。
简单的跟你说一下，信耶稣这回事儿是非常个人的，非常个人的。
什么意思呢？爸爸可不可以替儿子信？不可以的。妈妈可不可以替女儿信？不可以的。女儿可不可以替父母信？不可以的。每一个人要自己信，你要跟神直接有关系。那你跟神有关系以后啊，因为你跟神有关系，你里面有一个生命了。这个生命慢慢的长大，这个生命它有一个要求，它会要求什么呢？它会要求你听神的话。这个很奇怪啊。你知道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我是从来没有想过信耶稣是要听耶稣的话的。我是觉得信了耶稣以后真好，现在耶稣可以听我的话了。我有什么需要就跟他讲啊，求求你啊，帮忙啊，拜托啊，你一定要帮我啊，我都信你了，你怎么好意思不帮我啊？我都要他听我话的。但是很奇怪啊，当里面的生命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发现我很在乎他的话，我发现他的话对我来讲不只是一个命令，不只是一个要求，不只是一个我必须要做，我必须要顺服。他的话变得对我来讲好像是我特别喜欢的。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闹得很厉害，你们中间有的人也听说过了，如果看过牵手一次情的人也知道，我们家的老婆居然又要吵得要离婚，又吵得要自杀，那我是气得半死，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气得半死？因为我觉得像我这么好的老公你哪里找？你还不高兴啊，你还吵着要离婚，你还要自杀，你这不有病啊你啊。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啊，买菜谁干的你知道吗？我干的。做饭谁干的你知道吗？我干的。刷碗谁干的你知道吗？我干的。做卫生谁干的你知道吗？我干的。有了小孩，接送所有小孩子的事儿，谁的事儿？全是我的事儿。我不抽烟，我不喝酒，我不打牌，我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我所有的工资全部上缴。我真的觉得我是标准到不能再标准的老公了。你知道我那些朋友看不起我，他们常常笑我，你什么湖南人啊，你明明上海人。他们说哪有湖南人这么没有出息的。我觉得像我这样的老公我老婆应该高兴得不得了的呀，但他生气啊，他不满意啊，他很不快乐。我说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这么不快乐？其实说白了，因为我那时候不懂得什么叫爱，我以为我替你做事就是爱你嘛。但是我告诉你啊，特别你们中间这些做老公的，还有快要做老公的，我先告诉你一件事，你要爱你的老婆不是替她做事就算了呀。你先记住，女人极其难搞，你要他开心啊，难死。你听他的话，他说你没骨头；你不听他的话，他又说你不顺服。你是一点办法没有的。我那个时候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以为可以跟女人讲理的，
女人不能讲理的，你跟女人相处只能讲爱的，那时候不懂啊，你跟她讲理讲不通的，但是你知道你真的跟她讲爱就讲通了。那你真的爱一个人有一个特点的，不是他命令你什么事情，不是你应该有什么责任做什么，是你觉得可以让他高兴的事你就会想做。听明白了没有？这叫真的爱啊。你信主以后，你慢慢长大，有个特点，你就觉得哎，我这样做啊，好像耶稣会高兴，哎，你就特别想做受洗啊、聚会啊这些事情，你知道的，你需要。为什么需要呢？不只是他的命令，你知道这是他喜欢的，这是他喜欢的，他喜欢你就会做，你就想做。而且我告诉你一件很奇妙的事，一个人信主以后，你的喜乐从哪里来你知道吗？不是从你得到什么东西来。你知道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得到一个东西好开心好开心，信主以后不是了，信主以后很多得到的东西其实对你来讲 OK， 感谢主 OK 了，没有什么大不了。最大的喜乐就是当你知道你在做神喜欢的事，当你做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你里面有那种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啊，这个是宝贝的不得了的事啊。所以一个人信主以后啊，要做什么？刚才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也看到，说我除了读经除了祷告除了聚会我还能干什么？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好好过你的日子，你跟神有越来越多的沟通，对神有越来越多的认识的时候，你该做什么的事情，神会借着人，借着环境，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圣经对你的心说话的。那时候不需要你做什么，神不需要你做什么，你听清楚，每一次神如果让你做什么，是因为神要训练你，是神爱你，是神给你这个机会。听明白吗？我们以前以为我们这些人不干活，那教会不就关门了？哪有这个事？神的教会，你什么都不干，上帝也有办法。相信不相信？他上帝嘛，对他还有什么难的？他造天地，他造整个宇宙的时候，谁帮他的忙啊？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记住，你今天如果决志信了神，你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好好的认识他，跟他建立好的关系就可以了，剩下其他的事儿都不是事儿。这样清楚了哈，不要担心这些事儿。那神感动你，你自然就会要去聚会，你不去聚会你就是觉得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你失去了很大的福气。我没有时间多讲聚会有多重要哈，我就得讲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你信主以后啊，神的同在就会给你带来极深的满足和喜乐。我一个人读经，我一个人祷告，神可不可以跟我同在？可以不可以？可以的。但是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应许，那就是神丰满的同在是必须在聚会里。一个人可以有神的同在，但是不会有神丰满的同在。听明白了吗？所以你如果不去聚会，你绝对 OK 的，你不会死的。 但你会吃亏很大。够清楚了哈，好。
进化论，哎呀，信上帝跟进化论有什么矛盾吗？
矛盾，看你怎么定义进化论。你如果把进化论当宗教、当迷信，什么叫当宗教、当迷信呢？就是没有生命的，自己碰一碰、碰一碰就变出有生命，低等的生命，碰啊碰啊碰啊碰了足够长的时间就变成高等的生命，这个叫什么？这叫迷信，因为这个是没有半点科学证据的。我们中国人其实很幸运啊。中国有一个云南省澄江县，听过没有？书都念到哪儿去了？抽空有机会去看一看，因为这个是地球上保持寒武纪化石最完整的地方，比加拿大的还要完整，比澳洲的还要完整。那那一片化石，寒武纪的化石，那对我们这些不懂进化论啊、不懂这些生物的人，寒武纪什么东西我们搞不清楚。简单的讲，就是当生命刚刚出现在地球上的那个年代，我们发现一件很奇怪的，这些化石它的奇怪在哪里？从最低等的动物的化石到最高等动物的化石，是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地层里的，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你，你从小念的那些骗你洗脑的东西是没有科学证据的，是跟科学证据相矛盾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说啊，什么新物种，哪里有新物种？我们今天找来找去的东西都是几亿年前都有的，
只是没有发现而已，有的是绝了而已。如果你定义的进化论是生物在一些微小的环境里面有所谓的 micro evolution，果蝇、细菌，很多的东西它都有变化，那个是有科学根据的，那是对的，那个跟我们的信仰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矛盾都没有，绝对可以接受的。但是你如果定义的进化论是广义的进化论，那个基本上就是个迷信，因为不合科学根据。更何况现在的科学越来越进步，这个进步到一个地步，你知道我们人类的基因全部都解码了，听说过吗？
听说了吧。
你知道这个基因解码工程呢，他做这个东西背后有很多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跟我们中国人有关的，因为中国也有一些科学家参与了这个 project。那么这个 project 做完以后呢，中国的科学家被访问的时候就问说，你做完了这个 project 有什么感想？中国的那个科学家他说什么呢？他说，原来我们老祖宗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真的。他为什么会这么说知道吗？因为人类基因解码工程做完了以后，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地球上所有的人，只要你是人啊，你不是人不要谈啊，你什么猿人呐、啊，什么人猿呐、啊，什么反正你是反正不是人就不要谈，只要是人，真的是 human， 是 human， 就是我们这个 species，OK， 是可以跟我们交配的，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有同样可以输血的。 只要你是人，我们有同样一个祖先，同样一对祖先，有同样的爸爸，不能叫爸爸了，就是最早最早最早最早最早最早亚当跟夏娃，这个是人类基因解码证明出来的东西。请你告诉我，这样子的证据摆在你那眼前，你在那边胡说八道，人是猿猴变来的，你怎么说得出来这种话？那是幻想。创造神的创造是奇妙，是智慧，是让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但这个创造跟进化没有关系。小的东西有没有？有的，有的，很多东西可以研究的，有的。但这个最基本的，没有生命变成有生命，没有。然后第二个问题，复活节跟兔子有什么关系？我天哪！你到 Google 上查一查吧。情欲是邪恶的吗？怎么样去控制它呢？哇，你们都问这么难的问题啊！情欲是邪恶的吗？请问你哈，食欲是邪恶的吗？啊？不是啊，不是啊。是，你问李医生的话是是哈，他叫我们不要吃肉，你看要命吗？我们家的小孩说不要吃肉，我去死了算了吧。那对他来讲，那个吃肉的食欲就是恶的了，对不对？因为会害他嘛，会让他身体不好嘛，是不是？那其实哈，人所有的欲望是中性的，是神创造的。人所有的欲望都是中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会不会用它？用的对不对？用对了是好的，用错了很麻烦。那怎么会用呢？哦，那就难了。因为我们身上有罪，而因为我们有罪，代下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就会把好的东西用坏。听明白吗？爱情好不好？爱情好不好？美妙吗？不要告诉我你没谈过恋爱，你那么苦命啊，真的没有人爱过你啊，你真的没有爱过人啊。但是各位，你知道吗？爱情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哦。我不知道遇见多少人痛苦啊，非常痛苦。为什么痛苦啊？因为他爱上了不该爱的人，对吧？死去活来啊，那日子哪能过？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啊！等啊，看啊，想啊，很美好的东西，因着人的罪恶，变得好可怕。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怎么控制你的情欲？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自己的心呢？
就一条路，你有了新的生命以后，你的新生命靠着神的话的喂养，你就可以让所有的欲望在你的生命中都成为你的祝福。
我有遇见一个小孩很可怜，
他没有食欲，你知道这样小孩多可怜吗？他是要被迫去打输液的，不然他会死的呀，
因为他不想吃东西啊，什么都不想吃，吃了就要吐啊，
可怜不可怜？可怜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啊，暴吃啊，就有些人是暴吃，怎么什么叫暴吃啊？暴饮暴食啊，死命的吃啊，吃到站不起来啊。那个是悲哀，不吃也是悲哀。可是当一个人你真的是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给的每一个欲望都可以成为你的祝福，知道吗？你可以控制它，你也可以享受它，你会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式去享受神给你一切美好的祝福，这个活着就很幸福。所以很多人以为，哎呀，我现在还年轻啊，什么信耶稣干什么，以后再说。我就告诉他，你说以后再说，以后说你就亏了。因为我旁边都是年轻人嘛，这些年轻人常常就是给我1000个理由10000个理由，就为什么他们不急着信耶稣吧。我就告诉他们，我说孩子你别傻，信耶稣啊，越早信越好。他这不是死了以后的事儿，我说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信耶稣是活着要怎么活，你越早信你就可以越早活着享受神让人活在地上应该可以享受各种不同欲望所给你带来的喜乐和满足。你如果没有早早的信呢，这些欲望用英文讲就是叫 drive you crazy， 就要让你发疯，
要你的命。怎么办呢？这么多问题啊。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
神造人的目的是为着让人可以认识他，可以享受他，可以荣耀他。听清楚啊，神造人的目的不是因为上帝太孤单，上帝不孤单的，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上帝不孤单的，你知道为什么他不孤单？因为上帝第一在神的自己里面，他就有 fellowship， 他就有交通，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他们中间就有丰满的交通，他不寂寞的，他不孤单的。更何况在神的创造里还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他怎么会孤单？他一点都不孤单的。神创造是为着让我们这些人可以早早的认识他，享受他一切的恩典，并且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他。
为什么要这么急让我们信耶稣？
我只能够停到这里，剩下没答的问题，对不起了哈。为什么这么急？医生告诉我，最后检查出来，你这个癌症蛮厉害的。要开刀，要做化疗。我听完了，我就跟医生讲 OK 啦，要开刀就开刀吧，要化疗就化疗吧，那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呢，我现在有个麻烦，我已经答应这个时候要到那里去，要做带一个什么样的聚会，然后我那个时候又答应另外一个地方要带一个什么样的聚会，我这都是三年前答应人家的，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聚会，这样子好不好？我把这几个聚会带完了，我再去开刀。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你听清楚，你有癌症，你这个癌症晚一天就会让你身体可能受到更多的伤害，将来就有更大的麻烦。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你化疗要做什么样的化疗，我们也不知道你开完刀以后，你现在这个情况开完刀以后是不是需要做人工肛门？懂不懂什么叫人工肛门呢？如果一个人做了人工肛门，你哪里也不用去了，你就天天留在家里吧，懂吗？而且再告诉你一件事，你这个癌细胞每一天都在扩散，还不知道跑到你身上的哪些器官去，我们现在根本搞不清楚你这个已经严重到什么地步，我们只知道很严重。你还要拖，你拖什么拖？你越快越好。现在听懂了没有？所以最后我怎么办？我如果不相信医生的话，我会怎么做？管他的，我觉得我很好，我告诉你，我那时候一点生病的感觉都没有，听到吗？我一点不舒服都没有，我觉得我好得很呢、啊，我这医生大惊小怪啊，哪里有这么严重嘛？再说吧，可以不可以啊？各位，我告诉你，你灵魂里面的大麻风比我的身体上的癌症还可怕，每多一天它都要把你的生命污染破坏到一个何等可怕的地步，是你根本不能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每一次我都是在这里求爷爷告奶奶啊。其实坦白讲，我也不认识你，你去哪干我啥事儿啊？但是我从心里面为你着急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不能够拖的呀，一天都不能拖呀，因为这个会害死你的，明白了吗？低头祷告。主，我们人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无限大的神，你可以继续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做奇妙的工作。亲爱的主，我们把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为着那一些已经愿意相信你的新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求你保守他们前面的每一步路，我们求你让他们所在的教会有弟兄姐妹愿意爱他们，愿意陪伴他们，愿意帮助他们在一开始跟随你的时候能够走得好。 我们中间也有一些朋友，有一千个理由，有一万个理由，还不知道自己的病有多严重，还不肯做这个决定。天父，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能说的我们都说了，我们只有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上，我们求你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醒悟过来，让他们知道他们真的需要相信你，早早的认识你，越年轻认识你越有福气。亲爱的主，就求你在每一个朋友的生命中，你兴起环境，兴起各样的人事物，让他们可以有一天跟我们一样成为你的孩子，享受你创造我们的时候要我们享受的福气。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